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真自由。那其实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讲这篇道。我第一堂也有说，就是以前有一首诗歌，我们昨天社青还在唱，叫做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然后某一次在一个特会，他们在唱，就台上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打从心里的觉得我没办法唱。因为我觉得在我过去信主的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当一个基督徒，因为知道了很多你知道圣经上面写的好跟坏之后，我反而更深的觉得我离自由很遥远，就是我很难活出所有圣经上面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更多的东西是我要去做的，更多东西是我不该做的，以至于我很难体会什么叫做主的真理使你们得自由，什么叫主的灵在哪里就使你们得自由。但今天我想要很感谢神的说，在过去的一年，神打开了我的眼睛，神让我看见他真理的真正的样子，然后以至于我现在很诚实的跟你说，我觉得我很自由。然后我想要祝福在场的所有人，在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画面上的样子，就是你会感受到有一个东西在你身上挣脱。我也祝福第一堂如果没有感受到的人，等一下会领受一样的东西。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成就的恩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善。主啊，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要完全的在今天被恢复过来。主，我真的祷告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主啊，你来震撼我们的价值观。主，就好像你怎么样在伯特利震撼我一样。主啊，叫你的真光被照亮。主啊，照明我们里面的黑暗。主，好叫一切受压制的、被掳的、一切贫穷的都完全的得释放。主啊，因为这是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主，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完全的领受。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我要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学校，就是这是在美国加州的伯特利教会开立的超自然侍奉学院，简称叫 BSSM。 然后学校其实蛮大的，大概有3000个人，那一年级大概有1500个人。我们就是刚刚你看到起立的很多同学，就是跟我一起去念的台湾人。那为什么想要去？当初是因为教会开始参加天国文化特会，然后开始读Bethel 的一些书。之后我就是在看完、读完、听完、去完之后，我其实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超困惑。你觉得，怎么会有人去参加完一场聚会之后走出来是很困惑？没错，我就是很困惑。为什么困惑？因为他们写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无法想象。什么叫无法想象？就是我觉得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们所描述的那个世界，那个描述的群体，他们描述的发生在他们教会里面的事情，跟圣经上面写的好像。可是在我实际上生活的环境里，在我实际上生活的群体里，在我看见的工作、职场环境、教会、家庭里面，我找不到。就我觉得好像圣经所写的东西一直都是很遥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可他们写的好像他们就走在那个里面，然后我就觉得有可能吗？那一些彼此相爱，那些彼此尊荣、彼此饶恕，然后所有犯错的人都有第二次的机会，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恢复，好像人跟人之间相处是充满了期待、兴奋，然后每个人走进教会、走出去之后会觉得有大光在他的身上，然后走进教会充满神迹奇事，充满了神自己的同在跟荣耀的那些画面，让我的心里有一种很大的震撼。然后包含我自己过去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每次读完都会很生气。你说怎么叫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我很生气，意思就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在我的教会里面没有像《使徒行传》一样那么的有能力？为什么没有3000个人信耶稣？为什么没有5000个人信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跟这么多的软弱？好像我必须很诚实说，有时候我去到小组，连我自己身为一个小组长，我都觉得我们很像一个人，你知道什么？互助会，就是全部人来，然后讲完你的需要、你的软弱，然后我们就互相在说：“主啊，你真的祝福他；主啊，你真的帮助他。”然后下一个礼拜来，一样的需要、一样的问题、一样的软弱，哦，主啊，真的求你帮他。我信主15年，有时候我真的还蛮痛苦的。为什么？为什么圣经上面写的东西跟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的那个差距那么的大？为什么我还是一直在对付我自己里面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都有这么多问题？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圣经上面写的这些使徒们、这些信徒们这么的大能、这么的喜乐，然后在大患难里面，他们依然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有盼望，依然不断的勇敢传福音等等的，到底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怎么说，竭尽所能的要掏空自己、倒出他们的一切，还是因为他们有的真的比我还要多？于是我就决定我要先去学校看看我决定我要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我就认识了这两个人，没有，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现场微微的妹妹，哎，好，然后左右边的是微微的妹妹，她接待我过去，然后左边的是我后来的室友。然后我去到那里之后，其实上帝也没有让我看到太多东西，因为他们就要毕业了，大家都在那边欢送来欢送去，我也没看到什么。但是那边的学生有一个很自然的文化，就是他们会一直不断的为彼此发语言，你知道我后来对发语言这件事情有很新的理解，你等一下可能就会知道。然后他们就为我祷告，祷告完他们都说，我感觉神跟我说 You're ready， 不管是德国人、非洲人、华人、中国人、韩国人都跟我说 I think you're ready， 就是你准备好了，你会来。然后我就觉得哈，我只是来学校看看，我还没有决定我要不要申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为我发预言的确定到我那个室友，就是左边那个女生，她是一个中国人，她就说这样好了，我就跟我房东说帮你留一间房间，你就不要担心房子的事情，就赶快回去申请，过了就直接来。然后旁边的微微的妹妹也跟我说，我跟你讲我要回台湾了，但没关系，我把我车子放着，你到时候来，如果你想买我的车子你就买，不想买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叫别人把它卖掉。然后这几个人，这些人在帮我预备我的不确定的路的时候，我都觉得蛤。而且我的那个室友，他是到我还在申请过程当中，他在打电话跟我说，诶，怎么样，你申请的进度怎么样？我说我还没有交。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房东知道你会来，所以你就继续做。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他们，我就说，我就觉得你为什么比我更有信心我会做这件事？我没有确定我要申请啊。他们就说没关系，你就继续做你的事，不要担心。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的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是我都没有觉得我要申请这样。然后其实在当时我的眼前有四条路，上帝一定要我讲这个见证，是因为他要我用这个当成你的身份的一个开头。就当时我眼前其实有四条路，如果你认识我，你会知道我跟我的家人一起在这里信主，我姐姐今天有来，然后我姐姐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然后后来我们一家人在半年内一起信主之后，我的父母都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们都是因为癌症病逝的，然后有很多的人现在也还记得认识我妈妈。然后但在我妈妈五年前过世之后，然后当时我也跟我当时交往很久的男朋友分手，我觉得我的对人生的期待值瞬间掉到了一个谷底。就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我想要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觉得应该要发生的祝福都没有发生，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低落，以至于我都没有往前进的动力，所以我当时就是一个停滞的状态。在我眼前其实有四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在教会全职，因为我其实已经很像在教会全职，因为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知道做一件事情不会错，就是服侍神，其他事情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啦，但就这样所以我就服侍神服侍神服侍到好像全职。但当牧师师母问我要不要全职的时候，我又一直很犹豫很犹豫。第二条路是可以去一般的上班，就其实我有在面试一些工作，然后我每次面试上之后我又不敢去，就一个很奇怪的状态。然后第三个选项是去我朋友开创的新创企业工作，就他很欢迎我加入他，其实教会有一些人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公司，对，但是我就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加入这种创业的团队。然后第四条路就是申请去这个学校。当时我就一直问上帝说，你要我选什么？你告诉我，你知道你是上帝，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快告诉我你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告诉我你的 plan A。对，然后上帝就一直不告诉我，在那四年里，我每一次问上帝说你要我做什么，他就会问我你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哈我就觉得你是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想要怎样，他就一直一直不断的问我那你想要什么，那我就觉得这是什么回答，你这样很不负责任，你是上帝你还不告诉我答案，就是你这样子不对然后在美国他们为我发完预言，然后我听完很多东西之后，我就满头问号的想说这些人怎么有办法这么确定。然后我就再问了一次上帝说你要我来吗，上帝就再问我一次说你想来吗，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崩溃了，我选择障碍。然后上帝让我看到一个画面， 对，我对这张图不是我真的看到画面，我看到图是一个更厉害的店。就上帝让我看到说，他好像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女孩。有人听过这个见证，就是去到一个巧克力店，然后他就跟小女孩说，来，我们今天带一个巧克力回家，不管你要选架上的哪一个都可以，你就选一个，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家送给你。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小女孩走到每一个巧克力的前面，就像那些有篮子的、盒子的、圆的、方的、长方形的，走到每一个前面都想要拿，然后可是呢要拿的时候又突然收手，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拿，跟是不是该拿这个。又走到下一个，又伸出手，又不敢拿，又走到下一个，又不敢拿。不管他走到哪一个巧克力面前，他都觉得好像很棒，可是他都不敢拿。然后那时候我就回头看天父，然后我就看见天父的脸非常非常的忧伤。我觉得那时候天父跟我说，孩子，你知道吗？我不是你的主人，我是你爸爸。我只想要让你知道，不管你选哪一个，我都会给你。不管你选哪一个，我都想要给你。我对你的信任已经大到一个程度，是不管你选哪一个，我都会给你。你就选一个你想要的，好不好？那当时我其实很错愕，因为当我看到这个画面，当我看见天父的表情的时候，我是真的感受到他有一个很大的忧伤，是我对他的认识是那么的狭窄。就我觉得他是一个，他说东我就不可以说西，他说北我就不可以说南，他说一我就不可以说二的神，因为那样才是顺服，因为那样才是一个听命的儿女，因为那样子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对，然后可是神告诉我说，我只是想要你选一个你想要的，那就是我的心意，我的心意，我的道路，我的意念，就是我想要你知道我是你爸爸。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见证是一个开始的见证，就是神今天要来恢复你跟我的身份，神今天要来告诉你，你跟我真的是谁，你跟我在他的眼中，我们到底是谁，他怎么看我们。于是我就去了，于是我就跟他说好，因为其他的选项我都太害怕了，不想面对，所以我选这个。就是其他的我都觉得那个压力很大。好，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当时有很多人来送我鸡，就一群可爱的朋友。然后下面那个就是我在那里住的，这一年前一年住的房子，跟那个妹妹的车子，是一台七人座的 SUV， 很大。然后去到那个学校，就是你觉得我的心里的疑惑有没有得到解答？我刚刚说的那些不甘心、那些生气、那些疑惑，你觉得有得到解答吗？有人摇头，很棒；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啊，答案是有的，跟你旁边人说有答案。如果没答案我还站上来，我也是很勇敢。好，这个是学校就是平常上课跟敬拜的样子。然后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在那里我真的看见好像一个天堂的样子，在那里充满了神迹奇事。我的同学，我要再讲一次他的见证，很夸张。他在确定要念第二年的时候，他就说，神，我没有钱，然后这一整年我都在要别人载我，我其实很痛苦，你可不可以至少给我钱跟给我一台车子。然后就他上来做见证，他还没有开始念第二年，也还没有就是开始，他就说，昨天我遇到一个人，我的朋友，他就掏出了一把钥匙，是2017年全新年底出厂全新的 Volkswagen， 说他说，神说，我知道神要把这台车给你，即便这是我买的一年的新车，但我知道这台车是你的。你知道这还是学校见证里面算是很 social 的，真的很还好的见证。就是我那时候听到，我想说哈，就是哈，就是两我的车12年，然后没有啦，就是学校里面有太多见证了。然后有很多的人，我们在短宣队里面，我们真的看见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是现场立刻马上你就听见他说，我听见了，然后是激动的要掉眼泪，然后有人把轮椅丢到，就是从轮椅起来瘸腿的行走，有人癌症得医治，学生自己也得医治，然后学生出去服侍的人看见肿瘤掉下来，看见肿瘤被他就是排泄出来，什么都有。 然后甚至在我们二年级的同学，他们说他们有一次在一个通宵的祷告敬拜里面，他们看见神的云彩，是亲眼看见哦，是真的像旧约圣经里面那样子的云彩出现在室内里面。然后在一年级我们敬拜里面，我们看到舞台上在下雨，然后结束之后舞台不是湿的，我那些都有影片，然后就是有影片可以证实这些事情真的在发生。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想起神在新旧约里面写的好多好多的应许，在这个地方不断在发生。然后整个学校最小的18岁，最大的85岁，所有的人全部人都是每一天欢欣鼓舞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盼望，每一天都充满期待，每一天都在等今天神你要在我们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学校有一些时候我们开了12个小时的祷告会，12个小时过去大家还是不愿意走，欸，就12个小时，你会发现想象宋恩堂2个小时祷告会有多少人在那里，12个小时的祷告会结束了大家还是不愿意走，全部人都在等，全部人都在看神你还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就像我刚刚问你们的疑惑，那他跟我的差别是什么？他这个教会这里跟我的生命跟宋恩堂的差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看见天堂真的就像在那里打开一样，所有在圣经上面应许的东西在那里不断的发生？为什么我觉得常常我在我自己过去的教会，我觉得有很多处理不完的人的问题，处理不完的我自己的问题，看不见很多，好像很多突破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今天我要告诉你，我终于知道的答案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有读过这个经文的举手，大家跟我互动一下嘛，举手。好，大概70%的人，谢谢。这个经文你读过不止一次的再举手。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棒，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不是很诚实的说，在过去我读这个经文绝对不下50次，但是在这个学校里面我听到了一篇道，深深的震撼了我身为一个基督徒跟领受救恩的核心思想。在这里说，你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然后我们当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你知道耶稣为你跟我成就的救恩，不是只是换回你有一天会上天堂，也不是只是换回你好像有一个恩典是你可以跟神讲话、祷告、读经。耶稣换回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你，是一个全新的身份，是一个新的生物。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新造的人的翻译是 new creature， 就是新生物。当你在想你信了耶稣之后的生命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说实话，我过去的想法是我是蒙恩的罪人，教会也一直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神这样子救我们。但你知道在我在那里听他们讲到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老师说到一句话震动到我的心。他说，如果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但你以为你的罪身还活着，你其实没有搞清楚救恩是什么。他说，你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一个全新的人，然后你的罪身，你的那个罪性已经灭绝了，已经是死的。跟你旁边的人说，他死了。那个你可以再跟你后面的人认真的一点讲说，他真的死了。再跟你前面的人说，因为圣经这样写。你知道过去我真的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可是我还有很多软弱啊。就像我刚刚说，教会很像一个同济，有没有？互助会，就是一个互助，就是哦，我们都有很多软弱，求神来帮助我们；都有很多问题，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知道那些问题跟那些软弱早就死光光了吗？我的老师说，我一定要讲这个比喻，这比喻真的太好。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觉得自己的罪性还活着，自己的罪身还活着，就像你走去坟墓，打开棺材，把尸体挖出来，然后鞭尸说，你就是我，你快点醒来，因为你就是我。你知道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 我心里好像在地震，就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的老我是一具尸体，然后他没有办法再对我产生任何的影响力。你知道，当他对我说：“你们当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你的罪身灭绝，你是新造的人”的时候，神在对你说一句话，就是你所相信的那些软弱跟那些过去跟那些缠累着你的东西早就死掉了。我想要讲一个大家也很熟的经文，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你知道，在里面，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唱过很多次，讲过很多次，但你每一天在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到底觉得是谁活着？是你的软弱活着，还是耶稣活着？是你的罪性活着，还是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活着？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看你的那些情绪、那些问题、那些忧虑、那些焦虑？那些是你吗？还是他为什么可以钻进来你的生命里？如果那些东西都不是你，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我突然发现，原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软弱，是因为我们误会了我们是谁。神让我想起来，你知道亚当夏娃是怎么样跌倒的吗？他们是怎么开始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谎言，就是你们真的像神吗？神真的有这样说吗？神有真的说你跟他很像吗？你是不是吃了这个之后会跟他更像？你真的是那样子的人吗？你知道，当我的老师说，当耶稣为我们从死而复活，给的你的那个新生命是从圣灵出生的新生命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你已经回到伊甸园吗？你回到伊甸园那个可以完全不被任何东西限制去做对的选择的那个身份、那个状态，你没有理所当然的会犯罪。我自己跟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翻译，就是我的 autopilot， 就是我的自动导航，如果打开了，我就是公义、圣洁、慈爱、喜乐。很多基督徒都以为我的自动导航打开是软弱，软弱，耶稣赶快来救我。你再认真看一下这个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要不要相信那个你已经死掉了，现在在你里面掌权的、做主的、主导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当你每一次想到你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要怎么看？你知道，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过去在我信仰的过路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我都是很努力的在行律法。就是我在这个学校的第二个月，我去了十个月，我在第二个月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在我的信仰里面有超级多应该。你应该要读经，你应该要守主日，你应该要去聚会，你应该要禁食，你应该要祷告，你应该要爱弟兄，你应该要奉献，你应该要，你应该要，你应该要，你应该要。然后在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把这个应该拿走，如果把那个我不这么做神会不开心的那个恐惧拿走，你知道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我不知道我还不会继续做，我不知道我还不会去教会，我不知道我还不会祷告，我不知道我还不会读经，我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神。你知道信主15年突然顿悟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有多么的慌张吗？就是我在教会几乎奉献了我80%的时间，然后突然发现啊，我不知道我爱不爱神。那时候神就对我说话，神就说：“你们可以做尽一切看起来属灵的行为，但你的心不知道我是谁。”神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然后神也跟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如果我害怕，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爱。如果你是因为害怕神坐在这里，你无法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他， 因为你是怕被惩罚，所以你这么做；因为你是怕这件事情会发生，那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你一直在驱使着自己前进。但那个动力可能不是爱，到底是因为我希望看见神很开心，我知道我做了他会很开心，所以我做；还是因为我怕我不做他会不开心，所以我做？你知道那时候神就对我说一句话，他就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从今天开始什么都不要做。”我说：“哈？”他说：“你不要献饭祷告，不要读经，不要祷告，不要奉献，什么都不要。”然后我想说：“上帝，你认真吗？这样对吗？这样对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对你很有信心，我对我们的关系很有信心。即便你现在觉得是一团混乱，你觉得我们的关系仿佛一场空，但为了要让你明白真爱，我很乐意看见你去晃一圈。”你知道在那个当下神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东西突然被打碎了。就是我过去觉得，你知道甚至在教会，你知道我们彼此之间怎么对话，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离开你的小组很久，他过了八个月之后回来，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欢迎回来，你终于回来了，你好棒。你知道如果有个人就是脱离了教会大概两个礼拜再回来，说：“哎，你上礼拜怎么没有来？”就我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很多很奇怪的行为在定义人到底爱不爱主。我们有很多很奇怪的标准，对。然后我在那个时候突然被打破一件事情，就是神跟我说：“你知道你做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而你能够知道你的心到底怎么样，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破除所有的恐惧，你要打破所有你觉得神觉得你应该要是什么样子，跟你一定要是什么样子，不然他就不喜欢你的那一切的谎言。”但你知道吗，在我开始这样晃荡晃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开始很深很深很长的听见神跟我说：“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超爱你。”我每天早上起来就问上帝说，因为我们老师叫我们说：“你早上起来问上帝跟你说什么。”我说：“上帝，你今天跟我说什么？”我真的好爱你哦。然后隔天我真的好爱你哦，隔天我真的好爱你。我说：“你不能讲一点别的吗？”就是那我觉得神就是一直不断的跟我说：“我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然后你知道在神打破我这些我应该要怎么样，你知道很多时候在教会，在我学校的敬拜是很疯狂的，大家倒在地上的倒，滚来滚去的滚来滚去，跳舞的跳舞，然后跑到台上的跑下来的，在那边就是做自己的事，滑手机玩电动的全部都有。然后你知道我回到松恩堂，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不适应感，你知道文化冲击没有啊？我去也有文化冲击，回来也有文化冲击，就是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如果我多跳两下我就压力很大。你知道以前志宏哥，志宏哥在哪里？志宏哥，哦对，志宏哥以前在松恩堂是全场最会跳的。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喜乐，我每次看到我就觉得我要跟他一样。然后后来发现，志宏哥可能也被我们影响了。就是，你知道到底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今天真的有人在全场跑来跑去，你会有什么反应？第一次他被圣灵充满，第二次他应该要离开这个教会，你会是哪一个反应？阿们，好，这是这个教会的未来。对，就是。问诚实的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不成文的基督徒的规定，你没有说出来，但你跟我心里都知道，一旦你不做这件事，或者你做另外一件事，大家就会觉得你怎么回事，你可以不要这样吗？对，但是你知道神就跟我说，你不要再觉得应该要怎么样。神的灵是何等的自由，神的灵是何等的丰盛，是超过你想象，所有事情都在你想象里面发生，你还要期待什么呢？神问我，如果教会每一次发生的事情都是你预期得到的，要神干嘛？然后就是整个人被打破但在那之后你知道吗，我开始非常想要敬拜，我很想要聚会，我很想要服侍，我很想要去到每一个我知道神会祝福的那个时间，我想要看见神出现。就好像我说他们敬拜12个小时，大家都还是不想走，熬夜通宵，大家都还坐在那里，虽然很多人也是一起睡啦，你知道叫圣睡，神圣的睡。然后可是神就一直跟我说：“诶，我的经文在这儿，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还害怕什么事情？你还有多少的害怕？你还有多少的恐惧？你还有多少对人？对事对神的恐惧。你知道神叫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跳舞，我真的要崩溃了。就是我每次都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不叫那个很会跳舞的人跳舞？为什么要叫我这种智障来跳舞？”对，然后上帝就一直跟我说：“你要跳舞。”就你知道最后神告诉我他要我跳舞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 我才有完全的管道，那个管道才会全部打开，让我可以医治你的身体。然后我心想，哈，他问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要你跳？我说啊，因为你要我献上啊，你要我牺牲，你要我像献以撒这样。我说不是，因为我想要完全的医治你的身体，可是我需要你把全部的通道打开，我才能医治你。在那之后，我开始经历很多圣灵的充满，很多奇怪的抖动，然后很多奇怪的大笑。但很真实的是，你知道我有很多次，我过去有很长期的生理痛，但在这个学校里面发生过很多次，就是当我生理期来的时候，然后我很痛的时候，神就会找一个不知道哪一个同学来为我按手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大笑，大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笑到我的室友现在坐在那里，就是我在房间里，我在家里还是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他们就会放着我在那边笑的，然后还走过来说多一点、多一点。你知道我笑完完全不痛。是真的，我没有要骗你，我骗你要干嘛？就是是真的。你知道那时候神就跟我说，神，我中间笑有两次，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笑这么久？太久了，有点，你知道我，你知道很有趣的是，你知道你笑十分钟，你其实就会很累。我笑一个小时完全不累，我笑两个小时我也不累。我就说我知道是你，可太久了好吗？然后你知道神跟我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吗？你过去五年笑得太少了，对你的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要把它笑回来。你知道他是认真的说，欸，他真的很好笑，但是我当下也觉得哈，你知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灵是苦枯干，这句话在那个当下我经历到了。神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所以我笑完两个小时之后突然就不痛了，然后就这样不痛过完了一次又一次的生理期。我就觉得啊，那我以前到底在忙什么。好，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就是神恢复我的身份之后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五节，请。你知道谎言是什么吗？我以前读这个经文我都觉得啊，你们要弃绝谎言跟彼此说实话，我都觉得说哦，你不可以骗人家，你不可以跟人家讲不是真正的东西。但你知道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肤浅的定义。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说的话。谎言是什么？就是跟真理违背的东西。如果你跟我对彼此说话的方式不是神对这个人的心意，其实我就是某种程度上在骗你。哇如果我对你说的话不是神看你的方式，如果看你的方式不是神看你的方式，那就是个谎言。如果我看一件事情的方式不是神看的方式，那就是一个谎言。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请。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解决是我们的行为，我想要解决我不喜欢读经，我想要解决我不会去聚会，我想要解决我没有祷告，我想要解决我禁食禁不完三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解决是行为，但神很早就说，你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不是肉体，不是外在的，是坚固的营垒，是计谋，是我们内在头脑里那些至高之事，是我们的心意。你知道在有一堂课叫做 Loving Yourself Well， 是一堂选修课，中文叫好好爱你自己。那个老师跟我们说一件事情，他说很多基督徒都牺牲奉献，想要把全世界救回来，就是你知道把自己的全身倒出去，希望把全世界救回耶稣的面前，好像我们用尽全力的方式在爱别人。然后可是他说大诫命是什么？是爱神，然后爱人如己。然后他就问我们说，你爱你自己吗？你怎么爱你自己？如果你能够爱别人的程度就是你爱你自己的程度，你到底有没有爱你自己？然后说，你知道怎么检验你有没有爱你自己吗？你看你自己怎么跟你自己讲话。他就举了一个比喻，我在社青有分享过，就是如果今天我把跟我对话的我自己，你知道我们都会跟自己对话对吗？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跟自己对话吗？就是哦，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哦，我昨天怎么样，哦，我期待怎么样怎么样，哦，我想要怎么样，我不想要怎么样，那些都是你在跟你自己对话。对，然后我 看到他说的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把你跟你自己对话那个人分出来，就是假设是一个人在跟你自己讲话，就是一个对话嘛。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一个朋友，你可以听听看你跟这个人讲话的方式，你会不会鼓励你继续跟他做朋友？你知道我发现我过去跟我对话的方式，我以前是一个吾日三省吾身，还很骄傲，觉得这是一个好品德，儒家的文化真的是好。然后就是我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就是你知道基督徒要谦卑，然后要成长，要学习，所以我很常反省我自己，然后很常跟我自己说，你看你今天怎么，你今天跟那个人这样讲话其实不太好，你今天跟那个人讲话太冲了，你看你今天就是真的就是时间规划不好，你看你又迟到了，你看你今天又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你真的应该要改这个改那个改这个改那个改那个。然后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跟我自己对话的方式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我一直在找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一直在说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你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来跟你说，你知道吗，你今天讲到真的讲得很烂，你真的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知道你今天穿的也很奇怪，你知道你今天头发也很奇怪，你今天应该要怎样怎样，你应该再瘦一点，你应该要再少吃一点，你应该要就是再勇敢一点，你应该要跟刚刚那个人传福音的，你刚刚应该要跟这个人这样说不是那样说，你知道你今天工作的时候跟你老板态度真的很不 OK， 你真的应该要改。如果你每一天遇到一个朋友，他每一天都这样子跟你讲话，身为一个旁边的人，你看着他们这样的对话，你会觉得他应该要继续跟他当好朋友吗？你会说他讲的话好像是实话，但真的蛮凶狠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彼此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甚至夫妻关系之间也是这样，我们总是看见一大堆的问题，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说，耶稣怎么看你？你每一次来到耶稣面前祷告的时候，耶稣怎么回应你？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是恩典吗？还是律法？其实很多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神有很大的爱跟恩典跟怜悯。我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都觉得他一直不断的安慰我，一直不断的鼓励我，一直不断的跟我说你可以，一直不断的跟我说没有关系。但我不会这样跟我自己讲，我会跟我自己说，不行，你要谦卑，你要反省，你要进步。但如果连耶稣都不这样跟我讲，我到底是谁？你知道那个老师说，如果你想要像耶稣，你是不是应该连跟自己讲话的方式都要像耶稣？他说如果耶稣是你人生最大的拉拉队，你每一次到耶稣面前，你都觉得你被鼓励了，你都觉得你被肯定了，你都觉得你有动力在往前，你能不能也这样子对你自己？像耶稣包含你怎么样对你自己，不是只有你怎么样对别人。然后你知道在那之后，我就很认真的开始发现我需要悔改。你知道牧师常常说悔改不是不做什么，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你知道你跟我需要改变的不是你读不读经祷不祷告怎么样，而是你的脑海里到底都装什么，你认识的神长什么样子。我就发现我认识的神是一个超慈爱超恩典超怜悯，然后一直不断的，就算我一直跌倒一直犯罪，他还是会给我机会的。但是不给我机会的其实是我自己，其实每一次我做错事情之后，一直不断的控告我自己的就是我，不是神。或者是我一直接受魔鬼随便说一句说，你看你就是又一样了，我就觉得对对对，我又一样了。可是神怎么说？神说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前。然后你知道，所以那时候我们老师就叫我们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例如回家跟你的身体道歉，尤其是女生，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胖的，回去跟你的大腿道歉，觉得你的肚子太大，跟你的肚子道歉。他说因为神创造了你是最好的，你能不能好好的爱你自己？你能不能按着神的心意去爱你自己？你能不能用神的方式跟你自己对话，像耶稣包含你怎么跟你自己说话？然后你知道我就开始写了这一堆，上面有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我觉得很快乐。就是我就问上帝说，上帝，我到底有哪些想法是不属于你？你知道上帝刚刚要我跟你们说，他要我说我在这一年里面我做最多的事情就是我一直不断跟神对话，说你怎么看我。每一次我觉得啊，那个人不喜欢我的时候，我会问神说你怎么看。然后当我觉得我今天做这个服事做不好的时候，我问神你怎么看。我刚刚发语言发错的时候，我问神说你怎么看。你知道神一直不断的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的话，我很勇敢，我很诚实，我很美丽，然后我是很有魅力的，我有一个很宽大的心，我谈的情很有恩高，我讲到很有恩高。好了，就是你知道神说我们是谁吗？ 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请。然后神说：“你们是世上的，照在山上是。有多少人？你很常在一个地方，你想要躲起来，你会觉得哦，不要不要不要发现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看到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注意到我。”神说什么？你是不能被隐藏的。所以你到底怎么跟你自己对话？你跟你自己对话的方式，跟神跟你对话的方式有一样吗？你知道当摩西跟神说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的时候，神的反应不是哦你好谦卑乖我们一起往前走，没有，神说，神发怒跟他说，不是我造你的口吗？不是我造你的舌吗？你为什么跟我说你不能？你知道我不是要说神今天对你很气，但我是说神对于我们不认同我们是谁的那个激动是很强烈的，他没有办法忍受我们一直觉得自己不像他，然后一直被魔鬼骗，一直觉得自己很软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我要再讲一次这个经文，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而是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还有所有的心意。我觉得今天神要我很真实很真实的跟你们说，第一件事情是你是神的儿女，耶稣为你做的是足够的。跟你旁边人说，耶稣做的是够的。我觉得大家只是好像在讲一个好像很听起来很舒服的道理，你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真实？再说一次，耶稣为我做的是足够的。如果我们每一次遇到很多软弱，我就觉得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你知道，你真的是让耶稣死得很凄惨。他做的就是要让一切你说那些东西完全的被丢在地上，说他都被我践踏了。如果你继续相信你是软弱的，我真的觉得耶稣真的是被靠我把塞，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我们的战场是你的思想，我们战场是你的信心。我觉得神一直在挑战我说，你愿不愿意丢下所有的谎言，相信我的话语？你知道为什么那边有那么多神迹奇事吗？因为他们相信，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跟随他们。他们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还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你有读过这个经文吗？我有，但我过去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所以我不为病人祷告，所以我不为那些瘸腿的人祷告，所以我看到有人被鬼附的时候，我不敢为他祷告，因为我不相信这真的会发生。你知道当我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看见一件事情，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量的神的同在跟神的工作运行，是因为他们把神高高的举起来。你知道高举神不是喊主啊主啊，高举神是听命胜于献祭。我相信你的话语胜过我做什么，我做敬拜的事情，我读经，我祷告。我相信你的话语，我遵循你的话语，我相信你的话语是真实的，超过所有的行为。你知道神跟我说，当你被耶稣换回那个生命的时候，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身上了，所有的权柄都被换回。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我手里。然后他把这个交给教会。我觉得神今天最后要我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原本完全没有想要做的事情。我昨天还在跟很多的社青分享，神跟我说，你写那么多没有用了，我写了11页没有用。他说我没有用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那我现在到底想怎样呢？我觉得神跟我说，你要为这个教会发预言。你知道，在我回到台湾之后，我问神说，神你要我回来3个月，我可以怎么样服侍？我没有办法成立什么新的事工，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你要我怎么样服侍这一群人跟我的家人？神说，你告诉他们他们是谁，你告诉他们他们有多好，你告诉他们他们有多么的美丽，你告诉他们我有多么为他们感到骄傲，你告诉他们他们有多好。那我第一堂还不听，我就死要讲我的道。然后所以就刚刚很认真跟我说，你不知道你回来要干嘛吗？我就哦，对不起。我要先讲，就其实我前面有领受，就是当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神要我们为就是祷告会主领要我们为弟兄祷告，要为我们为弟兄的复兴祷告。 然后我就看到好多人的脸，这些人现在很多也在这里。我看到郑康哥的脸，我看到凤志哥的脸，我看到元和哥的脸，我看到玉林哥的脸，我看到好多好多弟兄的脸。然后神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骄傲，我为着这些弟兄在这个教会，他们正直的心，他们就算只是在这个教会走来走去，随便的跟人交谈，他们都在保护这个教会。神说，因为他们里面那个正直的灵，那个正直的心，根本不在乎他们有没有怎么样服侍，根本不在乎他们有没有怎么样去做什么，他们随意的走动都在保护这个教会。那我也看到好多妈妈，好多过去花很大的祷告代价在为这个教会祷告的奶奶们、爷爷们，然后很多爱护传道人，很多委身服侍，不管这个教会发生多奇怪的事情，都还是站在那个岗位上的同工们、敬拜者们、领袖们，甚至很多人你现在可能还不在，已经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我看到好多人你过去在那个岗位上站着的时候，神说，你知道你们就好像一股清流，仇敌用尽各样的方式，好像一坨污水，想要冲刷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打碎，让人说我不喜欢这个教会，让人说这个教会没有盼望，让人说这个教会就是混乱，让人说这个教会就是很有问题，我就是要离开。好像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想要打碎这个教会，但是有一群人，你们就像一股清澈的水流一样，在运送着这个教会一直往前进。不管旁边的波涛汹涌，那些脏水怎么样的冲刷，因为你们，我的家被保护，我的家还在这里，我的家还在持续的前进。我觉得神特别想要鼓励在这个教会超过40年吗？有人是这样吗？有吧？对，就是这个教会快50年。我觉得神想要特别鼓励你，我觉得神想说谢谢你的忠心，谢谢你委身在这个教会，谢谢你一直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所以这个教会可以走向它的命定。因为你在这里，是有这么多的人因为这个教会蒙福。那我也看见，我每次看见牧师，我都觉得我好像看到美国 Bill Johnson。你知道我在美国听 Bill Johnson 讲到，然后都觉得好像徐牧师哦。为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很常我听牧师讲到，我都觉得我听不懂，或是我听懂了，可是我又觉得有很多可是。我觉得我听得懂啊，可是这样。那你知道我去到伯特利之后，我看见那个道活化在我面前。那个教会活出所有他们讲的东西，我才意识到是我太驽钝了，是我没有真的听懂牧师讲的东西，就是这个画面。然后我就意识到，天哪，我是多么的有福！你知道那个教会是一个在10万人的小镇里面10000人的教会，然后全世界各地的讲员跟牧者会飞去那里，为了要听他们讲到大复兴带下在整个美国，跟他们绝对有关系。他们不断的让神迹启示，让很多很多的信徒被眺望、被复兴，而那个关键的被呼召、被恩膏的人物是 Bill Johnson。那我突然发现，天哪！台湾被这样恩膏的人，在我的教会，就是我的牧师。天哪！他们从2000个人在 Bill Johnson 出现之后掉到200个人，所以宋恩堂好，然后掉到200个人之后就一路冲到10000，现在还持续的在成长。我觉得人数并不是最大的重点，而是神怎么样使用这个教会，神怎么样复兴这一群信徒，在那里的人你真的会看见像天堂一样。那我就突然意识到，天哪，台湾的 Bill Johnson 在我的教会。我跟你说，真的很常我在那边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天哪，这些牧师好像讲过，仿佛 Deja Vu， 好像都听过，怎么现在才听懂这样子。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看着牧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感恩，我很感恩神带领你来到这个教会，然后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成为你的会友。那我真的祷告，我今天讲完道，大家都会被打开眼睛，以后牧师讲道，大家都会觉得圣灵的工作，就是你会真的明白那是什么，而不是只是听一篇道理而已。然后我也感觉到神要对这个教会的年轻人社青说，不要再担心你的婚姻了。天哪，也在对我说。好，我觉得神，你知道牧师很常跟我们说，我觉得你们社青齁，你们这么爱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为你们婚姻忧虑。神就是会给你，他是你爸爸，他怎么会不想要给你呢？他是你爸爸，你为什么一直觉得你可能不会这样不会那样？好，所以我觉得神要对我们说， 不要再忧虑了。他是爸爸，他不会。神其实有一次跟我说，你不要再忧虑了，你是我女儿，你觉得我有可能会不管你的婚事吗？他就给我看那个亚伯拉罕跟以撒跟利百加，他说你知道亚伯拉罕快要死了，他都还记得他的儿子还没有娶老婆，你觉得我怎么会不在意？阿们。然后我也觉得神要对我们当中很多的对教会已经有一点点冷淡的人，我所谓冷淡不是指你不来聚会，而是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兴奋感。如果那个人是你，千万不要很明显的点头。没有啦，就是如果那个人是你，你可以心里说，是我今天走进教会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期待，我今天想要释放我在那里所看见所听见的，我要说在这里的神跟在天堂跟在伯特利的神是同一位神。圣文要说你在这个教会你要复兴我们所有人的期待，你要复兴我们所有人的信心，你要把你自己的名再一次高举起来。主要说你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心腹，你的教会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你的教会有天堂跟地狱的钥匙。主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在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出现。主当你说你不撇下我们不离弃我们的时候，就是等于你会出现。主所以我祷告在今天你要让所有人的心再一次完全的被打破之后复活过来，是我不会再冷淡了，我不会再相信没有新的事情会发生了，我不会再相信教会就是这样，我不会再相信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不会相信敬拜就是这样，我不会再相信神不能做新的事，我不会再相信教会不会改变。神说我是做新事的人，你要不要相信？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敢相信。神说我是做新事的人，所以我要你有期待，我要你有盼望，你要不要相信？你可以再听一次。神说我是做新事的人，我是做新事的神，我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我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一切你的绝望都是谎言，一切的困境我都可以翻转，你要不要相信？你知道当在我这次讲到之前，我让好多好多人为我发预言。其中一个人是恩慈，然后当恩慈写下他的预言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灵，好的灵很深的被触动到，就是这段经文。当耶稣来到拿撒勒，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走进会堂，他拿起圣经打开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差遣我报告，跟我一起读，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你知道耶稣今天走进会堂，他要说的事情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所有你被掳的，所有你的贫穷，所有你感受到被压制的答案，就是我，我来了，我来了，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我今天坐在这里，活在你们的面前，就是要告诉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辖制你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再沮丧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跟你说你会下地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跟你说你跟我是分开的。耶稣坐在那里，看着会场的所有人，他说就是我，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最后我想用这个图做结束，这个图是在我们学校很有名的一张图，它叫 Happy Jesus， 就是快乐的耶稣。你知道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时候，换回是所有在圣经里面的应许都是是的，请你跟我一起说，所有在圣经里面的应许都是是的，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所有的瞎眼得看见，病得医治，鬼被鬼附的得释放，所有的丰盛富足还有喜乐平安跟盼望都是是的。在你跟我的身份被恢复之后都是是的，不在于你可以做什么跟你不能做什么，唯一可以拦阻你没有办法领受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选择跟亚当夏娃一样相信这些不是我的，那是唯一可以阻止你的方法。 因为你已经在伊甸园里面了，你随时都可以说我是神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我的，他一切的一切就会为你效力。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脸是怎么样的表情？如果耶稣每天看着你都是这个表情，你愿不愿意相信神说我看着你我的心欢喜，神因你默然欢喜，因你的喜乐欢呼，不在于你是做什么的，现在在干嘛，而在于耶稣对你说我为你做的是够，你是我的孩子，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要这样爱你。好不好，所以我要邀请你起立呢，我要请敬拜团到台上来。今天我觉得有神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是神的孩子，你的战场不是你能做什么跟你不能做什么，而是你相信什么。 Bill Johnson 常常说一句话，说我的生命承受不起任何跟神看我的眼光不一致的想法。你知道高举耶稣是什么吗？不是一直聚会，不是一直读经，也不是一直祷告，不是这些事情不好，而是你是否真的愿意高举他的话胜过一切，你是否愿意真的相信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包含神对你说，神对我说，当神跟我说你是一个很信实的人，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你说什么就做什么，准时而且能够完全执行你说好的计划的人的时候，我开始知道我需要对付一些问题，因为是那些问题让我做不到，而不是因为我就是一个没办法的人。耶稣的真理不是阿 Q， 他是让你知道你是谁，然后你会竭尽所能的活出那个你，你会对付所有不应该在你面前不应该黏在你身上的东西，因为你不是。今天我想要你想，有什么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是没有盼望的？我老师常常说，所有没有盼望的事情跟事件跟人事物背后都有一个谎言，因为神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升迁，你的孩子，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未来，你的婚姻，你的教会，你的服事，你的小组员，你的身体，你孩子的身体，你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今天没有办法让你得着完全的喜乐跟盼望的事情是什么？我要邀请你今天把它交在耶稣的面前，然后你要领受一个真理，而且一旦你领受这个真理，我鼓励你等一下把它写下来，不断的宣告。你知道在伯特利我们很少求神做什么，我们还是会求，但我们不太是用求的，我们会直接说神你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当你很确定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的时候，你就不会一直说神啊，拜托你听我的祷告。不用拜托，我觉得神有时候可能也受不太了，直接说，因为那个权柄在我们的手上。神你要做这件事情，神我说今天颂恩堂是一个圣灵要翻新的日子，主啊，松恩堂是欢迎你大大的在这里行走的教会，主，松恩堂是一个高举你的话语言胜过一切的教会，松恩堂是一个没有玷污没有瑕疵荣耀的心腹，松恩堂是一个因为你的灵欢喜，我们的灵欢喜快乐都是因为你，松恩堂是一个没有困难解决不了的教会，松恩堂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松恩堂是一个喜乐的教会，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运行，是一个心事每一天都发生的教会，是一个让人看见就会说这里有神的教会。我也看见好像神对我说，当我经过伊林的时候，神说松恩堂要像伊林一样，然后成为台北市的地标。好像刚刚志宏哥也祷告到了，我刚刚突然觉得很兴奋，我们同感伊林。神说你是谁，神在你的难处里面说你是谁，你今天愿不愿意丢下，主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小气的人，你愿不愿意丢下，我知道我就是个懒惰人，我知道我就是没有影响力，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有吸引力，人就是看不见我，你愿不愿意丢下这些谎言，说主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就会完全的相信你。所以当我们等一下敬拜的时候，我要鼓励你邀请神对你的心说话，是什么事情让你没有办法活出你真正的样子，让真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核心的依靠， 让神的名被高举起来，让耶稣自己，耶稣就是神的道，让他被高举起来，让我们起来敬拜他。